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能触动你的心灵。
一个人，一本书，一部电影，还是一段音乐？
小凤直播室，让我们共同去发现。
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山东电台经济频道小凤直播室，我是小凤。一首孩子的诗《九月》，祭献所有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遇难者。5月12号下午14:28，已经永久地烙在世界的内心。学校之伤，重建之思，水火之急，返乡之困，都让我们不得不擦干眼泪，和灾区人民一起重建家园。这是中国灾难史上沉重的一页，我们正以最大的勇气面对历史，以最大的悲悯面对现实，以最大的理性走向未来。而一场由摇滚和民谣艺人发起的点一根火柴散发一点温暖，火柴接力赈灾义演仍在继续。那么早在5月13号晚，中国第一支冷摇滚乐队沙子乐队已经在北京擦燃了第一根火柴。当晚他们现场就募集到了上万元的善款，全部转交给了北京红十字会。那么今天小凤直播是特别节目，摇滚艺人在行动，火柴接力访谈，第一棒的嘉宾就是沙子乐队主唱刘东红。你好东东。
你好。
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好像沙子乐队就在北京进行了一场义演的活动。
对
啊，我知道东东每次上台演出的时候呀，都是个话唠，就特别喜欢唠唠叨叨的说些什么事情。那这次的义演活动上，你都说了些什么话？
我当时在演出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其实这个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人们在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他感到孤立无援。人毕竟是一种社会动物嘛，我认为实际上这个人感到孤立无援，是我们在就是我们平时，我说的我们就是我们啊，我们平时的一个常态。因为我们平时并不能时刻感觉到，比如说有谁在照顾我们，确实为我们着想，或者这种事情非常罕见，可能除了天灾之外大家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当时还不知道比那个唐山大地震的规模还大，当时还不知道，这是过了几天之后说的，当时还没总结出来。然后我觉得在面对这种天灾的时候，人性中善的那一部分很容易被表现出来。人他自己的情感甚至于他的人格都会受到震撼和调整，或者说也许有的时候天灾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表现人性善良的这个事件。
其实它是检验人心的这么一个时刻。
所以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大家反应都是一样的，都是帮忙。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其实大家都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么一种相互之间的这种情感，和就是相互之间情感上的这种沟通
连接。
对，
我知道5月12号好像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因为震级太强烈了，所以波及了很多地区啊。北京好像当时也感觉到了那个摇晃啊。对，当时你在做什么？
我当时正好坐在家里的电脑前面，然后我当时也感到晃动了，我险些裸奔出去，然后叫起了家里人。因为他们当时正好在睡午觉，尤其小孩也在睡觉，我当时冲进屋里边就把他抱起来了。但是我住的这个楼层比较高，我正打算抱着孩子然后带着那个家里人逃跑的时候，然后被那个家里人劝阻住了。那个因为他们说你现在跑不了，因为如果真的震起来的话，他只有最多几十秒的时间，根本跑不到楼下， 而且电梯也不能坐。然后仔细想了一下，确实是。
就那会儿要是想跑的话，的确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东红，你怎么会就是确认，包括你家里人怎么会确认那一刻感觉到就是地震呢？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经历？
非也，我经历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然后我应该是在那个我妈妈、我母亲的肚子里经历的70年在云南发生的地震。
70年在云南玉溪的地震，
对，
你在你妈妈肚子里就赶上了。
对，我还记得。
你还记得？你有记忆吗？那会儿？
有啊，我就是觉得当时黑咕隆咚的，然后本来那个在里边就有点晃，然后那天觉得有点头晕，因为晃得更厉害了。
那会儿你妈妈怎么会在云南呢？
没在云南，在北京也能感觉到吧。
真是你后现代了是吧？
差不多，我还没出生的时候。76年那次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是发生在夜里，然后我睡得迷迷瞪瞪的，然后我就起来，我站在屋子中间，然后看到大人在旁边忙来忙去，跑来跑去，而且经常跑的位置不对，撞在墙上什么的，反正一切都乱了。北京当时那个震感很厉害。
其实不只是你了，76年那会儿我在济南这边，我们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住在防震棚里。
是这样，对，但是那时候很小，所以我觉得这次实际上政府这个反应还是挺快的，因为我当时几分钟不到半个小时吧，然后打开电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报道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确实这个通讯系统的这个发达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这次的确是新闻的透明度相当高啊。
我觉得这次实际上就是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理解力，对社会事件的理解力，对正确和错误的这个评判能力，我非常非常相信我的同胞，所以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隐瞒什么呀。当然这次实际上损失很惨重。
像这样的地震的灾难，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国难，更是一种人类的灾难。你对于灾难怎么认识？
灾难是，如果它真的是一场灾难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这样的一个灾难。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人类社会来讲，尤其是作为这个社会的这个团体的成员来讲，这些东西都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是他们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应该时刻都有一定的这个危机感。包括这些防灾的知识啊，还有就是地震，像地震这样的灾害，不应该是在发生的时候，然后哎呀大家一下就都变成好人了，而是平时就应该是这样。然后在那些工程的，这是什么承包商，从承包商盖房子的那一刻起，以后能不能挖地基的时候多挖两铁锹，那个砖用稍微好一点的，然后中间抹的那个把砖连接在一起的这个泥啊或者水泥啊什么的，用质量稍微过关一点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话很可能，因为毕竟在同样的这个震动之下，很多楼什么事儿都没有。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直观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对建筑也不懂，对这个地震也不懂，对宇宙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都不大懂的这么一个人，用很朴素的就像咱们收拾屋子一样的道理，就是房子结实点可能就不塌了。
没错，房屋建设都是有这个抗震标准的，但是可能在那些比较偏远的山区里面，很多承包商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没有严格遵守这个标准，可能比如说他们会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考虑，所以比如说盖的尤其是那些学校的房子，那些校舍它本身它就空间特别大，就是从结构上来讲的话，这种房子本身如果发生地震就是会造成的灾害比较大，如果在建设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一点，就提高它的防震级别的话，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孩子，那么多青春的生命、嫩小的生命离开我们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建筑行业一定要在灾后反思的一个问题，必须要反思，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血的提示。
对，所以这确实是需要在日常工作当中就解决掉的问题。
那东红，就这几天所见所闻当中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你看到的那些电视的画面啊，听到的那些救人的故事里面，最让你有感触的是哪个故事？因为这些天真的诞生的故事太多了。
你要说不感动，在这种事件面前 那个一点都不感动。我觉得呢，我基本上就是一木乃伊了，就我很感动，我经常的感动。我觉得这次我打开电视就发现这时候这个已经启程往那边去了。
嗯，
我一想，我这儿都没动作呢，人家就有动作了。比我快多了，确实是。我觉得这次从上到下反应的速度就是已经是尽可能的很快了，已经是
没错。而且中国速度的救援那目前呢也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相当的这个认可哈，用这么短的时间然后就啊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然后救出了那么多的人，
确实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很不错。但是反过来想，比如说咱们这个中国咱们的同胞能不能有一些事情然后尽量的提高一些自己的素质，然后也有一些自己的小的组织啊，然后平时多沟通，然后比如说像赈灾这种就具体到这件事儿上吧，比如说大家平时能够组织起来，然后不是说非得让那个领导在那操心，对吧？
嗯，
就是咱们自己组织起来想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董总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就是这个时候民间能够建立起更多的这种慈善的救援的组织，是吗？实际上就是非政府的民间组织，
嗯，
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会发挥很关键的作用。
确实是应该想一下，中国人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
对，
我们具备所有全部的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人性，
嗯，
和世界上的所有的其他的民族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也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一个建设性的这样的一个民族。
嗯，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很好的想，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是中国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
是每个人都要思考一下自己的属性，是吧？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属性。
对，
哎，东红啊，
嗯，
那如果在你所有的歌曲里面选择一首送给灾区人民的话，在这个时候，
嗯，
你希望是哪首歌？
我想把《别离开我》这首歌送给在这次地震当中非常不幸的体验到了这种生死离别的所有的同胞，我希望能够安慰他们。
嗯，
其实这个死亡并不可怕，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死亡并不可怕，我相信就无论如何吧，就是这个死亡对人类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就大家都会死。但是就是很真实的讲，我觉得活着的人还是应该经常想到，就是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这个时间很短，就是大家看怎么能生活得更好，生活得更充实，然后尽量做一些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我最后有一句话是这样，非常朴实，就是虽然路没有尽头，可我们还是要继续，因为有你在我的心里，就是这样。
所有那些游戏无论玩得多么认真并且充满尊敬， 素，它们有自己的价值，甚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切都很重要。但它们像树叶一样，而不是根。它们随着季节到来，随着另一个季节的到来而离开。
这就是沙子乐队的作品《别离开我》，这既是一首关于爱的歌曲，更是一首关于绝对的作品。正因为死亡是绝对的，所以每个人都不可能将生命和生活建立在不死的幻觉上。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也许就是爱吧，因为只有爱才是对永死的反抗和驱逐。
点一根火柴，散发一点温暖。小凤直播室特别节目《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摇滚艺人在行动》，继上期《声音碎片》《扭曲机器》《痛苦的信仰》《谢天笑》XTX 乐队登场之后，本期嘉宾沙子乐队、沼泽乐队及民谣歌手周云鹏接力登场，敬请关注。
当我们
沼泽乐队是中国南方摇滚的一面旗帜，四月中旬他们又开始了一场名为变形的 N 种方式的摇滚巡演活动。那么就在巡演的途中，他们遭遇了这场地震，在几秒钟的震颤之后， 地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形。那当我连线沼泽乐队的主唱海亮的时候，他们刚刚抵达上海，放下行李，他们就要奔赴上海的一间酒吧，参加那里已经正在举行的一场不插电的赈灾义演。我们匆忙之间做了一个简短的连线。好，这里是小凤直播室火柴接力访谈，今天的第二棒嘉宾沼泽乐队主唱海亮。哎，您好，转一下204房间。
204的吧？
对。
喂。
你好，海亮。
哦，哎，小凤。
我知道你现在是正在巡演的途中啊，这会儿你是刚刚抵达上海。
对。
那么5月12号就是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你们在哪里？
我们在南京那个时候，但是我就听到南京那些就很多朋友啊，就议论，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是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开始，就看了电视新闻啊，才知道是出大事了。
就那一刻才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啊。对，我基本上我看着那些视频呢，我都会忍不住自己的眼泪，的确是很难受。就是，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很感人的，就是互相救助。我提供那个。有一个军人呢，就是跪着恳求说要让他再救多一个啊，这样。
对，其实海亮，我知道，因为你热爱卡夫卡，所以你用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来命名你的新专辑和你的巡演啊。其实《变形记》讲的就是说人对命运的那种无能为力，但是比如说在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的确也让我们感觉到人在自然面前那种无助，那种脆弱。但是随着这种紧急展开的救援行动，就像你刚才所讲述到的，你看到的那些一个一个的瞬间，好像又让我们看到了人在灾难面前的那种不屈不挠，是吗？
嗯，对。人其实我觉得他有至善的一面，这种善良的本性他其实有时候是给掩盖住了，
暂时的遮蔽起来了，
或者什么样。但是为什么说恻隐之心呢？所以会有中国古语有一句话叫人机己机，人逆己逆。
人机己机，人逆己逆，
就是当别人感到饥饿的时候，自己就感受到自己饥饿了，就是别人溺水了，就是自己溺水了，就是感受到，
就一种感同身受，是吗？
对对对，没错。我觉得就是，我们特别应该就关注到灾害过程中的一些受到伤害的那个体。我不希望就是那些报道过于流于，说让人感受到只是一些数字，就是死亡的只是一些只是一些死亡数字。就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关注他们，就是每一个这样的。
个体，
对，个体的故事，对。
那在这样的时刻，请你沼泽乐队海亮选择一首你最想送给灾区人民的歌的话，你希望是你们哪一首作品？
我希望是《金黄》吧。
金黄。
对，因为本身这首歌呢，就写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就是当年就是非典的那个。
非典那次特大疫情造成的惊恐也是席卷了每一个人。
对，我觉得每一个灾难其实它总会过去的，但是它会给幸存者留下巨大的创伤，所以更关键的就是通过这种互助就给予他们援助，更快的就走出这个阴影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爱本身是应该是人的一种共同的信仰嘛，应该说是爱也可以救助一切的灾难嘛。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我们一起团结度过这个难关。
摧毁不了你的执着。
我只有低低的河岸，死亡再高出2厘米就会把我淹没。 这是一个外国人写的诗。多年前，当周云鹏读到这句诗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办的那本诗刊《命与门》改成了《堤岸》。摇滚艺人在行动，火柴赈灾接力访谈，今天的第三棒嘉宾就是盲诗人、民谣歌手周云鹏。
你好，云鹏。
哎，你好，小凤。
你知道吗，这些天其实我最怕听到歌就是孩子。
当然一首歌嘛，哎，它也就是一首歌，但是说其实这种歌是越少越好，希望这种灾难性的事情越少越好，尤其是发生在孩子身上的灾难，我觉得总是忘性太大，为什么不能从某个事件就开始警醒？
我希望这是一个开始吧。
对，
一定要把学校建成是最结实的房子。
对，其实如果将来就是说再有地震，哪怕在城市里全是废墟，那么只剩下学校，最后的建筑应该是学校，那才是我觉得中国人的骄傲。我觉得比奥运会夺多少金牌更值得骄傲。
那云鹏，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为这个赈灾进行一些义演啊，在奔忙，还是说说你最近这段时间的心情吧，好吗？
我一方面自己在行动吧，就搞一募捐的演出，我想通过牛博网直接捐给那个四川的那些就具体的人的手里，减少一些环节，然后就直接换成粮食，这一粒也别浪费，能吃的都给他们吃了。就是还有我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写一本就是关于灾难心理重新复原的一种书。我可能举自己生活的例子，现在讲的一种心理救援嘛，哈。
对，
这次灾难增加了很多新的残疾人，有些都是学生，他可能还会失去很多亲人，他自己又造成残疾，那你说他将来这种心理康复，他还不等同于普通的心理康复，他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对，这一部分群体应该也值得特别关注。
嗯，
我就想着，因为这是个特别持久的事儿，像现在是比较热，大家都关注，因为这个焦点在那儿。那么你说再过了一年，大家还会像现在那么关注他们吗？那么他们又回到自己的那种生活里，比方他在地震中截肢的或什么，那他就是一个，你说他虽然每个月能领到一些救济金，
他还是要很孤单的、很孤零零的承受这一切啊。
对，他还要面临自己孤独的生活的。
对，
而且人们总会有新的焦点、新的注意力的。我不主张片刻的感动个没完，现在痛哭流涕的，应该长久的关注，而不在一时的这种良心的发泄，然后好像自己又可以醉生梦死，又可以灯红酒绿的生活了。其实这个长久是最难的，而且现实的感动啊，我对着镜头流泪了，那我觉得哎，谁都能做到那一点，没什么意义。现在我觉得需要冷静克制，然后因为你再盖校学校不是靠你感动能把学校盖得更结实的，
对，
你要冷静的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了，就像分析水泥、分析钢筋的那个成分啊，
从最细微处来进行分析，就是要把这种感动化为一种行动，是吗？
对，
一种具体的行动。
对，我觉得不要全民感动，就像昆德拉那个书里一样写的那种一种自恋的那种，人们在感动中获得了一种
崇高感，
崇高感，自己又崇高了一把，然后被自己的感动而感动，没完没了的。那你哎呀，
我们千万不要爱上自己的同情心，
被自己的同情心感动了，
对，
那样太可怕了。我更敬重那种很持久的，将来还能坚持的去关注这些灾区的重建啊，还有这些孤儿啊，或者对别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山东济南，那么我们这个小学现在学校怎么样，对吧？你不要老想到四川呢，那灾难风水轮流转啊，那再过几十年、过一百年，谁知道到哪儿去了？
今天可能就是发生在四川了，未必明天就会发生在哪里啊。
那当然，这个倒绝
对
是这样。所以首先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先从孩子着手，孩子用的饮食、他的建筑必须要是这个社会最安全的，这是一个，这不是高尚，这是一个种族的本能，我觉得
没错，
都谈不上爱。那你说是蚂蚁，他们都能做到这一点。
嗯，
就是在蚂蚁过河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就最小那个幼蚂蚁，它放在最中间，然后滚过去的。
对，
所以这是本能，这根本就谈不上爱。我们要有道德底线，就是你不能越过这个底线，那样你这个种族就危险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四川的地震，其实对中国其他的所有的地方都是一个提示。全国其他的省市各地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个时候考虑考虑，如果万一我们这个地方要是发生地震的话，我们这个地区的孩子他们能不能躲避这场灾难啊？
对，
我也特别想听云鹏谈谈，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情，你对于灾难和命运是不是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也在思考，像这种灾难，就是它的意义不好解释，因为太突然了。它前一分钟还在课堂里或者在工作，它突然，你说它轮到谁的身上？它这种偶然性太可怕了，几万人然后就没有了。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我只有就是很悲伤，但是我没有想象出就是抽离出什么意义的问题。
嗯，
有些事情是很可怕，就是这种灾难有时候是没有意义的。你认为它有什么意义吗？它就突然来了，是吧？
对，
它的意义是警醒我们，可能对于后来者，要预防什么。但是灾难中死去的人，那他们没有未来了。它的真正的意义还是就是个灾难。我觉得灾难本身的意义就是灾难，
就是。
而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提法，比方说我们要战胜地震，灾难的意义它就是它本身就是灾难。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这一点呢？为什么偏要战胜地震？那么多死去的人，他们胜利了吗？或者他们的家里人，你问问他们的家属，他是胜利吗？他可以，他重新自强不息地重新生活，但是这个不叫胜利，我认为。所以
说是我们在咬着牙和灾难抗争啊。
对，我们应该就承认它就是一个悲剧，一个灾难。
其实这种巨大的灾难，因为它是跟群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你觉得是很难抽离出什么意义。那么如果具体到灾难当中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个体，他所面临的这场灾难给他比如说生命财产造成的那种损失，真的是没有办法弥补，精神上的身体上的那种创伤哈。
对
对，那就说个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东西。
现在我也在想，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可以去四川那边做一些讲演。比方我去了讲什么，或者我的心理健康不健康，是吧？你自己要不健康，给人讲完全误导别人。我想对于这种心理的康复啊，应该让他们从做最具体的事情开始。比方说从喝一碗豆浆，对于我来说就这样。有时候遇见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就要投入到生活里，做最具体的事情。然后你就是买个馒头，或者是擀面条，或者就是先爱这些细节，爱具体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可能心里就它会平复。因为你不参与生活，那你的悲伤永远就占据着你自己的心灵，它就是悲伤。然后你想忘记它，想消化它，怎么也消化不了。现在造成新的残疾人，他们不应该光在家里领救济金，他应该去参与劳动，社会应该给他这个权利，就是让他们去工作参与。然后还有，觉得人们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压力给他，哎，他是灾区来的。比方说我要是灾区，他在周云鹏从灾区过来的，哎，问你们家那个房子，这他都会问啊。他以后的生活可能只要见到陌生人，人们都会问。那这样也是一种心理的那种阴影和负担。就人们怎么能从这种灾难的自卑心理转出来，不转成一个悲剧的英雄，转成一个普通人，这是最关键的。只有转成一个普通人，他才有心理这种健康的可能，而不是说他背着一辈子这种悲剧的那种悲壮感，要不就是自卑，要不就是崇高的自恋，那样都不是健康的。
对，
健康的是他又爱上一个姑娘，或者他很具体的又喜欢吃什么东西了。就这种具体的有缺点的，然后生活有最普通的生活重新回到他身上，这是康复。
就是重新活回来啊，活成具体普通的人。
对，是这样的。
这大概也是云鹏的现身说法是吗？也是你的个人经验？
应该是。
因为云鹏也是就是眼睛看不到嘛，可能也你周围所有的人也会在实时的提醒你，哎呀，云鹏你真可怜。实际上这对你反而没什么好处。
是，
对吗？
我现在当然有抵抗力的，就不怕了，因为我在修炼了这么多年，基本上这种没事了。但是普通的很多刚造成的残疾人，他们保证还没有心理准备啊，这种事情，
对，
他都是要面临这些很多种，就是要不要成为自卑的人，要不就成为崇高的英雄式的那种心理，都不好。因为很多我发表《中国孩子》专辑以后，很多人就说啊，你看你这个歌是什么中国什么良心啊，道德的。我说你还别给我带这种压力，我就想道德上做个普通的人，做一个有缺点的、有偏执的、偏差的，但是又不违法的，就是我就可以了。当然偶尔我做些好事，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不要用一个道德的形象给自己装修一下，那样太可怕了，就是。所以还是说回来，就是我们如果我 面到四川去给当地的残疾人就是我们交流，我就觉得就是要热爱一个具体生活，然后做普通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指导。
对，我会多想一些我的事情，可能我也没有资格说哎你应该这样的，你应该当你面临灾难的时候你就应该如何，我觉得那太可恶了。
对，云鹏，你曾经跟我聊过，就是说每到一个城市你都会去那里的陵园墓地去坐一会儿哈、啊。那就是这次的汶川地震让我们目睹这么多的同胞顷刻之间就失去了生命，然后死亡给我们的感觉是这么的触目惊心，而且深不可测，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人甚至来不及拥有一块墓地。
对，就像这种大的像几万人的死难的，对于我就比较抽象啊，但是反正很肃穆吧，我的感觉是很肃穆，就是尤其是那天就是全国默哀那个3分钟。
对，
因为我
19号哀悼日，
对哀悼日，我弄了一个采样机，我想在街边随机的录一下，然后我录的时候在二环边北京的看那个人们还在走来走去，然后刚开始呢没公共汽车还爆炸了什么，然后那个时间一到，突然有个车一摁喇叭，然后呜，很多人就不走了。那种声音，你感觉那种群体的悲情就有一点像听某种好音乐一样，那种就是身上的那种汗毛都要竖起来那种。我觉得那种悲伤可能是巨大的悲伤。
原本是一片喧哗，突然一切安静下来。
对，然后那种震动简直太强烈，我都有。当然我事先有我知道会那样。但是你会突然来临的警车还有无数个汽车都一起按喇叭，还有各种车的那种救护车的那种呜呜也有，都一起的那种像一种几万人几千万人的嚎叫，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灾难的象征，就是日常人们还都在忙忙碌碌有说有笑的，然后突然这3分钟到了，人们就肃穆的进入另一种，好像他就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了，天桥的人也不走了，都站在那儿，然后街上的车都停了啊、哎，那种感觉太强烈了，简直。
那3分钟令你非常的感慨哈。嗯、
是，我觉得就是灾难，就是把一个人从普通生活中给拉出来了。其实很多的灾难就是这样的，他把你从一个日常生活中一下拉出来了，拉到一种你要认识到这种生命是无常的，或者让你看到说死亡可以随时降临，而且这种哀悼就是这种3分钟，我觉得应该每年都有这么一次，对于整个民族这种心理的健忘啊，对于民族的这种悲剧意识都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云鹏这个建议特别好，就在每年的5月12号14:28，
大家默哀3分钟，然后停止一切。因为你看在西方的奥斯维辛或者是很多灾难性的日子都有这种，他们都有这种，就到那个日期要进行，这是多大的万人的人的死亡，难道还换不了每一年的3分钟的哀悼吗？你活着的人，每年你就哀悼3分钟，哎，很微薄。
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它可以用来治疗我们的民族的健忘症，有的时候遗忘是很可怕的，对灾难的遗忘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对，这种对灾难的遗忘是一种背信弃义的忘恩负义，而这也是中国的几千年我好像历史以来唯一的为普通人的死亡降半旗或者举国同哀，那么多人一起哀悼。
对，这在中国也是具有破冰意义的一次。
对对对对，
就是也是凸显了我们政府的对生命的尊重哈，就是那种以人为本。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深深的感到就是人生这个无常啊，就是因为我们修佛教第一就要修无常，就是说你要首先认识到生活是无常的，就一切都在变化，人生是无常的，
一切都是合物。
对，你眼前有的不见得都属于你，就是这个无常性是宗教的一个起点，就应该通过无常然后再进入一种宗教的阶段。所以我看那么多人突然的死亡，我觉得这种无常性就更加真实的能够深入到你的心里。你比方说那天2点多我还在床上睡午觉呢，睡完午觉一个成都的人就给我发短信说那边地震了，后来我就了解要死那么多人，但是我想自己那天就躺床上还睡午觉，阳光明媚的躺在地，
还在香山上吗？
不是，在雍和宫这边，我搬到雍和宫那边，然后那么多人就在瞬间就死了，或者是正在 哎，你就这种感觉简直是语言所难以描述的，就是
我就是在你一梦之间，然后那么多人就已经死了。
我发现我后来写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活着的人啊，其实对于死去的这种灾难中的人，你都或多或少有一点愧疚感，但也不是说你害死了他，也不是说你盖那个房子，但是心里总觉得当你在享受阳光的时候，你会稍微我觉得有一点愧疚感，就是不知道这个愧疚感是怎么来的。
我想这种愧疚感可能就是说是不是也跟这个灾难的偶然性有关系，因为就是说它发生在比如说发生在四川那个地方，而没有发生在我们这个地方。
对，
好像是那些遇难者他们替我们承担了这一切啊，可能
对，也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你比方说当地震它必须要来临，那他必须要来临的时候，他就要选择每个地方，这是偶然的，像抽签一样的，因为人类保证克服不了地震的，它总是有地震的，那么它在哪儿震就是一个抽签的问题的，
对、
嗯、所以说我觉得是这个死亡是其实属于全人类的，或者属于不光是属于全民族的，就是比方说有这个死亡的指标，给十个人有两个，那么这个两个你不知道是谁，所以这个任何一个死亡都是全人类的。
其实你说这句话让我想起来我上一期节目开场白就引用了英国的一位诗人约翰唐恩的那个祈祷文，丧钟为谁而鸣。
哦，对对对，
对，他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每个人的死亡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在死。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情怀是相同的。
对对对，
我想这种愧疚或者说从这种无常当中，其实它是可以生发出一种力量来的啊，可能会激发出一种大爱的那种东西吧。
对，就是慈悲心吧、
嗯、
慈悲心。慈悲是一种同体大悲，就是能换位思考别人的苦难，你会想，哎呀，如果我是那样，我会怎么样？就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慈悲心。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以后，人们这种公民意识会更觉醒，就是他知道自己应该有所担当，然后他这种担当也能对整体的这种社会的改善会有作用。因为你要没有这种地震，那么人们老觉得就自己的小锅小碗，然后自己的生活啊，跟别人没关系。那这次地震，我觉得对中国保证会有很多深层次的改变。
那云鹏，如果在你所有的作品当中选择一首歌送给灾区人民，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
就是九月吧，它是孩子的诗，
孩子的一首诗谱曲的。
对，
它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境？
我认为他写的就是死亡，他写的是一种草原上的那种辽阔的那种死亡，在草原上随时草都可以被火烧光了，或者羊被狼吃了，狼被什么猎人打死了，所以他叫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什么凝聚野花一片嘛，
应该说也是一首挽歌了，对吗？
对，他有一句词叫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所以对于这么大的这种几万人的死亡或者几十万人的受伤，我觉得只能说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希望这种死亡众多的死亡能够凝聚野花一片嘛，将来的学校修得结实点，上将来这种灾难少一点。
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我把远方的远换草原，一个叫牧童。草原上野花 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我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
这就是根据孩子的诗所谱曲的民谣作品《九月》，和孩子的愤怒相比，这首作品如此苍凉，如此宁静。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小凤直播室特别节目《摇滚艺人在行动》第二集。今天嘉宾沙子乐队主唱刘东红、沼泽乐队主唱海亮及盲诗人民谣歌手周云鹏。那下周呢，我将带您探访此次全国摇滚艺人火柴接力赈灾义演离我们最近的一站，也就是山东济南站班卓酒吧的现场，以及来自离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最近的一座城市，成都的一支非常棒的艺术摇滚乐队声音玩具乐队的主唱欧波的访谈，谈他所亲历的汶川大地震。
一个叫木头